们这个看那个澶渊集都序哈，这个我们说澶渊朱权集都序呢，它总共有七大章啊。那我们呢跟各位讲到了这个第六章啊，推穷迷雾，始终本末的这个部分。那么第六章的话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了六节。前面已经各位讲到了第五节，讲过了，就是呢生灭门章繁盛二象呢，总共有四段呢，我们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啊，这个就是宗密大师呢根据起心论，马明菩萨的起心论的根本无明以及支末无明的三习六出，把它编排成了这个迷十重跟悟十重，迷悟相翻十重啊，甚至把它画成图表呢来显示。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段哈，就是图文对刊呢详及所居所行啊。前面已经把这个理论呢、凡夫的迷十重，圣者修行的悟十重，迷悟相翻十重呢，还有根据这个十重画的一个图表，那么我们来两方面，图跟文两方面呢对照的看呢，就知道了凡夫所迷惑愚痴生死流转的状况，也知道了我们在行者修行解脱生死逐渐开展智慧的这一个过程。那么这样子一个繁盛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次次第的阶级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这样子去图文的比对的观察，比对的去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也知道圣者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会有凡跟圣的一个差别。那么圣之所以为圣，凡之所以为凡，凡如何的转成圣，其实圣凡的本质是一个，只是迷雾的差别。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些道理，那么就能够什么不浅不让。什么叫做不浅不让呢？就是我们在凡夫位，所以呢我们不敢浅越，越就是什么，就是超越了啊，超越了自己的位次。我们本来是凡夫，有很多的烦恼的，我们说自己是有智慧的，是已经成圣成贤的，这样就是浅越。那么不让，就是我们呢本来具有这个佛性，本来就具有佛的功德，所以我们也不推让说跟佛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隔离啊，就是呢我们还是具有佛的这个功德本性的，这个我们也不推让，也不推辞，所以叫做不浅不让啊。第一小节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叫做不浅不让。好，请各位看这个410页哈，我们看下来的第一行哈，说详就前述，就是前面什么呢？第五段啊，第五段的这个生灭门章繁盛二相的这个前述呢，地观此图，他也画了繁盛相翻的这个图表啊，说对看自他，那么这样子呢，比对自己跟什么？跟这个圣贤啊。吉祥贤圣呢，为同为异，为真为妄，就是我们了解了凡圣真妄的所以，为什么叫做凡，为什么能够成为圣啊？为同为二者之间的差别啊，真妄的这个不同点，我在何门，那么我们现在居凡位的哪里，佛在何位，佛为什么成为佛，唯当别体为复同源，那么是不同呢还是有根源上是相同的啊？就把这个东西分析清楚。那么了解以后，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即就豁然的了解到，其实佛跟我呢本是一体，只是有烦恼无明的差别， 啊，所以呢就什么，就自然不执着于凡夫，不浅滥于圣位，就是呢，就是知道自己呢虽然是凡夫，可是即心是佛，当下具足了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呢不执着我永远我就是凡夫，其实我们还是具有佛的功德的，即心是佛的，可是呢现在还是有无明的牵扯，所以呢还没有办法彰显这个佛的这个功德，所以呢我也不自大自狂，认为我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不浅滥于圣位，不单至于爱见呢，所以呢知道我们现在在生死呢就是因为有我执，所以呢产生这种烦恼爱着，所以呢不去执取这个爱着，把这个烦恼去除掉，不推让于佛心，不推让就是呢不否定，推让就是否定了我们本具的，就是呢我们接受了，不推让就是反过去，就是我们接受了我们本具的佛心了之，我们即心就是佛。好，就是把这个理呢澄清了，就是到底我们跟佛有什么差别，讲一句话就这个意思。第二段就讲到说悟如出狱未有功行，就讲到这个迷雾，他举了一个比喻啊，把这个前面两重呢、啊、迷雾之间呢再把它再说一个比喻说明哈。然出十重是一藏经所至法身中，就是指凡夫十重里面呢，第一重是法身呢，然后烦恼之病生前有次三重啊，然后慢慢的渐渐加增呢，有我法二执，然后呢乃至出众的三毒造业，到呢智慧消失受报的状况。那么这是前面呢这个凡夫十重的逐渐的本性沦丧，烦恼增加的这个过程。那么后面十重是法身性方服药，就是呢知道了得到善知识的开导呢，知道我们本具的佛性，这个方是什么，是个真理，就好像这个药方一样，真理呢服药就什么，就接受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呢教诲，就前三重就汉初并差呢菩提心开发，将理方法六波罗蜜的调理这个菩萨行，渐渐减退，从第六个到第九条乃至贫富，最后成佛的这种相状。这一段呢后十重以下这一段到成佛这个相状呢，这一段是讲到我们开悟成佛的这个十个阶次。下面是比喻啊，就把这两段比喻说，如有一人啊，这是讲到这个如有一人这个比喻什么，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迷的十重，如有一人是在禅法身呢，诸根具足呢，具足恒沙的功德，然后呢强壮常住变妄不能染，多益恒沙功，就讲到诸根具足强壮多益，这都是讲到具足了有佛的种种功德的立场。说忽然得病呢，就是有了无始无明，然后渐渐加增，就是病慢慢的重，就是后面的七重，乃至气绝，就是第十重。那么唯心头暖，就是还有一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无漏的种子，这是比喻呢一个人啊，他本来是健康的，有很多的这个才能，有很多的功德宝藏等等的，那么后来生病呢就变得快要死掉。那么下面就讲到他这个好的健康的这个富贵之人的话呢，啊，忽然生病快要死掉呢，这个快要死掉这个病人就比喻着我们凡夫的状况。那么然后下面呢呼吁良医这个复原呢，这个就讲到成佛开悟的这个过程。呼吁良医就是有善知识呢，知其命在呢，就是见现是凡夫，可是即心是佛，强灌神药啊，初闻不信，贫就不舍。那么就是呢就把他这个教导他了解这个道理，忽然苏醒，就是慢慢的灌神药以后呢，就是 就是修行这个佛法以后呢，就解悟了。初未能言，初悟之人未能说法达他，问难习皆为，就是还没有办法有这种智慧神通，乃至见语能说，然后呢，见能行履，实力是波罗蜜，直至贫富。贫富就成佛，就是完全恢复到健康的状况，所解记忆无所不为，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操办种种的技能，那么就像神通光明一样的说，以法一一对合。那么这个比喻呢，跟前面的理论法这个理论呢，一一比对呢，合起来比配得很好，何有疑而不除呢？那么就没有疑问而不会除掉，就是不会有疑问，就会能够理解了。即知一切众生不能神变作用者，但以业事惑病所居，非即法身不具妙德。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来藏经讲的说，一切这个众生呢，五蕴烦恼的身心中间呢，有如来眼、如来智、如来身，皆加夫作如我无异。这一段话呢，讲得非常的形象，而且呢，深刻。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现前的烦恼重重、烦恼深重的凡夫的我们的五蕴身心的烦恼中间呢，就有什么？有如来的身、眼、智结加辅佐，就是我们这个凡夫身间就有佛的什么呢？五眼、三身、四智，就在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身心当中圆满具足，像佛一样的没有差别。这一段如来藏经讲的非常的形象，那么所以呢，他这一边说什么？说一切众生不能神变作用者，那么既然在烦恼的每一个有情的五蕴身心都有这些如来的五眼、三身、四智，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神变作用呢？那么因为被业事所拘，被我们的烦恼无明这个业力所什么所局限、所遮蔽住了，所以呢，不是说我们不具有非即法身不具妙的，不是我们的法身没有这个恒沙的佛的神通功德，不是，是有的，只是被无明的烦恼所障蔽。今愚者难云，如既顿悟即佛，何不放光者呢？何书令病未复之人变作身上本意？那么有一些人他不了解呢，他就问他说，如果你能够顿悟就是佛的话，为什么你不能够放光？他说就好像呢，令生病还没有恢复的人，病得很重的人呢，你就叫他操办种种的这个技能一样的，他就生病了嘛，他就起床都起不来，你叫他怎么做事情呢？对不对？这是第二段呢，就是呢啊，悟如初遇未有功行啊，这个悟呢，悟到了这个即心是佛呢，可是还没有办法显现佛的功德。我们看看下面的哈，第三个说，然是依处方，必先后脉。这以下呢讲到说，行任一门解虚通达，就是讲到我们知道了自信呢本具这个如来的功德的话，那么在怎么样的能够继续的修行呢？就是他说行任一门解虚通达，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呢，要一门深入，在理论上面呢，要什么？要各宗各经论要通达。这是宗密大师他对我们修行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啊，就是呢，就是行任一门解虚通达。我们看这一段哈，他说：“然是以处方，必先喉脉。若不对病状轻重，何辨方书是非？若不约欲全浅深，何论将离法则？”他先呢，在讲到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他先用这个世间的这个医生的医病人的这个 这个理论呢，来先做一个比喻说明。他说，世间人的行医啊，然是医处方，就世间这个医生呢，他下一个药方治一个病人，必先喉脉，要把脉。这个我们说中医的话叫做望闻问切啊，要去什么望，就是看这个人的气色，闻的话呢，听他的这个声音啊，望闻问呢，就是要问他的这个起居病情的这个感受。望闻问，然后切，切就是要把脉，其实把脉是最后面的啊。现代人的话呢，可能一般的医生的话呢，他都有，只是呢望闻，闻就是听你讲话，跟你讲话就自然听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声质。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喉咙就哑了，对不对啊？你这个声音就变了嘛。这个闻怎么，其实很简单，怎么，比如说你看那个鼓，对不对？鼓啊，鼓的话呢，如果一破以后，那个声音就没有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个锣有没有啊？锣是一片的，它很薄，所以你当当大的锣、小的锣，那个薄厚，它都那个声音都不一样，对不对啊？那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啊，比如你这个桌子，对不对？桌子是空的，还是实心的？木头是空的还是实心的？这声音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声音的话呢，其实可以从声音中间听到这一个东西的特性，所以要闻呢，要听这个声音的这个值。望你就望这个气色，你看有的人哈，他的身体不好，就显得很黑，显得什么，就好像很憔悴，对不对啊？啊，这个脸上眼睛有没有光芒啊，所以就看你的脸色，听你的声音，然后再跟你问一问某一些状况啊，生病的什么样的状况，生病的感觉反应，心里面的反应或者身体上反应，听一下，然后再一把脉就很准了。就是要四个方面呢都综合的加以呢一个处理，当然把脉呢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要什么，他说是医处方，必先喉脉啊，就是要做一个望闻问切的这一个处理。若不对病状轻重呢，何便方出是非？假设呢没有去核对去考验这什么病状的轻重呢，那么怎么能够判定这个变，就是什么方出是非，就是判定这个处方这个理论的这个是非呢，怎么确定呢，他这个讲的对还是不对呢？若不约痊愈浅深，何论将理法则？那么如果没有就这个病情的好坏深浅掌握好，那你怎么能够知道需要如何的去调理？调理就是把这个病呢，把它慢慢的把它医治，把它补养的慢慢的痊愈起来。前面这一句的话呢，对病状轻重，何便方出是非呢？这个是先决定这个什么，这个病情来下这个处方。第二个约痊愈深浅呢，何论将理法则，就是根据病的开始吃药以后的这个慢慢的这个痊愈的这个过程中间，然后开始要下药的调整啊，这个药的药方要调整，在治理的过程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掌控进度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层面。这以上是就世间人看病人生病，治理病人生病呢的一个理论呢。佛法也是一样，说法医耳，故今具数迷雾各十重之本末，将前经论统三种之浅深，相对照之，如指其掌。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是佛法的医王啊，佛法医这个众生的病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故今具数迷雾各十重本末，所以呢把迷雾各有十重的本末， 还有呢，根据前面经论的三宗的生前相对照着如指其掌。各位你看一下啊，这个十重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十重的话呢，其实它如果跟十二缘起来对的话呢，它还是可以跟十二缘起的三宗做一个比对。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呢，宗密大师呢并没有很明确的将三宗与这个十重迷雾呢做一个匹配，他并没有直接打匹配的。不过他在认为理论上面他是可以做一个核对的。好，我们看下面哈，相对照着如指其掌，那么这样就很清楚，如指其掌就表示他很清楚了。劝诸学者善自安心，逗点，行即任即一门，逗点，解即须通达无碍。最后他就是说，劝告后来的佛弟子修学佛法呢，应该怎么，要善自安心，要自己安自己的心，干什么？行即任即门，行呢就选择一个法门呢开修行，在理论的知见理解上面就什么，就要通达，我要把各宗各门的思想理论呢把它汇通起来，又不得虑其偏举，便莽荡无所指归啊。这两句话呢，它是这个文字哈，是其实是跟上面结合起来的。这个虑其偏举啊，是指任记一门；这个莽荡无所指归的话呢，这个是指什么？是指解门的通达无碍。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修行的话，呢，我们要什么？要一门深入，在理论的学习要什么？要通达无碍。那么，所以这两个呢，一门深入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局限偏颇的。并因为各宗各派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庞杂，而且会互相的什么呢？冲突，所以就会没有条理，因为太多了，而且还有各个宗派的系统呢，它很复杂，所以就会什么，很什么呢？很杂乱，很什么呢？没有条理，而且很庞大的系统。所以这样就没有条理，没有组织，没有条理，没有组织。反面呢，就是什么？就是莽荡无所指，就是很庞然，而没有一个组织系统的这个毛病。那么也就是说，这句话呢，又不得虑其偏举，便莽荡无所指挥。其实这是指什么？指前面。行即任即一门，解其须通达无碍。这个是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修行的话，虽然要一门深入，可是不要什么，不要画地自限，或者是什么呢？或是自己局限，变成了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什么呢？狭隘。啊，虑其偏举，就是自己把自己呢局限住了，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选择一门而修行的，可是不要把其他的修行的法门也什么呢，也把它否定，或者是把它淹没了，就是自己显得非常的偏举、偏颇，或者呢，或是很受的很局限。那么解要通达无碍，可是也要注意不要流于了莽荡无所指挥，就是庞杂而没有系统组织的这么一个毛病。也就是说，这个偏局跟莽荡无所指挥呢，就是指前面修行任机一门会有偏局的过失，通达无碍会有莽荡无所指挥的过失，所以呢要避免这样子的过失。好，那么避免这样过失，所以呢就 要怎么样去看待呢？这是我们避免这样过失以后呢，然后那么怎么样的正面，所以他下面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洞见源流，令分孰脉，并使同中见异，异处而同。所以他就讲了说我们必须怎么样，要洞见源流，令分孰脉，就是要什么，要洞就是穿透的意思啊，穿透，洞见就是能够穿透，穿透深刻的了解到这个思想的根源，就是它的源头，而不要只是结了后面的枝末干什么呢，令分孰脉，什么就是要把混而不清的把它分明白。孰脉，孰是豆类，麦子是什么呢，是都是属于五谷的我们的食物，所以呢孰跟麦呢要分清楚，叫令分孰脉，是同样一类可是还是有差别的，就是要把各种各类要分清楚，必使同中见异，异处而同，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把同中的异，异中的同都要分清楚，所以必使同中见异，异处而同，就是能够分辨清楚了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冲突了，因为所有的同都会有异的部分，相同的事物它也会有相异的一部分，不同的东西也有相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人这个字，我们说人这个字，人有很多对不对，那么人还有就是有男人女人对不对，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英国人法国人对不对呀，中国人中间也有什么，也有南方人北方人对不对啊，很多是不是，有好人有坏人，有善良的人，有邪恶的，很多人啊对不对，所以呢人里面就有同，是人里面就有异啊，异里面呢你说男人女人里面，男人有男人的相同，女人女人相同，男人女人不同，可男女人有，男人中间有善良的，女人中间也有善良的，男人也有这种嫉妒心的，女人中也有嫉妒心的，对不对啊？所以异中也有同，所以这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啊，这是世间的，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相，这是世间的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真理，所有的事物都是同中有异，中有同的。那么我们很多人往往是什么，是不能够见到同中有异，中有同，而也不知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在宇宙万物中间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就会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的愚昧，所以呢就生起了疑难，哎，既然是同为什么会有异啊，既然是异为什么又有同啊，他就搞不清楚了。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刚才是普遍存在在世间万物中间一个极普遍的现象，这么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却不能够细心的去观察的话，就会自身疑难，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那么对于事物也就不能够分辨清楚。所以呢他要我们呢一定要见到什么，同中有异，异处而同。我们看下面啊，说镜像千差莫知好丑，镜明一相莫记青黄，千器一镜虽无阻隔啊。 一株牵引原不混合。好，到这边来讲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下面他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镜子的比喻啊，镜像千差，莫知好丑啊，镜明一向，莫记青黄啊。也就是说，镜子中间呢，它现出了很多不同的影像。我们呢，不要认为这个镜子就是很多，因为镜子一个，可是它又会有好丑的影像。你不要认为它有好丑，镜子有好丑，镜子没有好丑。所以镜明一向，莫记青黄。事实上面镜子是一个，可是呢，它不排斥呢青的、黄的、红的、黑的，不会排斥的。所以也就是在这里面就说明什么？说明了同中有异的一个具体的说明。所以呢，镜子是一个，镜明一向，莫记好丑，它不排斥同时的有青黄赤白的种种差别。我们看下面哈，铅器一斤虽无阻隔。那么下面呢，用黄金的比喻，就是很多的器皿用这个金属把它铸造出来的、打造出来的这个器皿呢，铅器一斤呢虽无阻隔，那么它都是什么呢？都是金。虽然不同的器皿，锅子、盆子、碗、调羹、筷子都是金做的，可是呢，它们的形态不一样。所以金是一，器皿不一样。所以一株牵引原不混合，一个珠子像镜子那个比喻一样的，一个珠子呢，它可以现出很多的影像，可是呢，这个影像呢没有混淆，它还是不同的影像。所以这里面它举的什么？举的镜子、金器、珠影这三个比喻，都在说明了一个什么？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一个比喻。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啊，这个是普遍存于宇宙万物中间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境界、一个现象。只是看我们观察的清楚，分辨的明白与否。分辨清楚就不会有疑问，不会有一些问难。那么如果分不清楚以后呢，就会起怀疑，起很多的什么呢？自己的在思考方面的什么呢？这个障碍。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中梅大就举了这个镜子啊、金器还有珠影的这一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其实用这个镜子、金器、珠影呢来比喻出了在一个东西里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么一个境界的这么一个感受。好，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叫做第三段啊，行任一门解虚通达。这个行任一门解虚通达呢，最后它就是告诉我们，那么要能够见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么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看下面呢，第六段呢，图文对看详集所欲所行呢，我们看第四节啊，见闻举动反照情意。我们来看这个前面三段啊，从了解这个思想，然后呢不浅不让，这个不浅不让呢，在说明了一个凡夫本具佛性，一个凡夫与佛的一个差异，即即心是佛而又不是佛的这么一个理论下面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叫不浅不让。那么然后从第二段呢讲到说，再把这个 繁盛的这个食虫的关系呢，把它讲清楚，说明什么一个物跟实际的正德佛果之间的一个差别，也是在说明了一个没有完全证到法身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落差，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个问题。那么第三段呢，就行人一门解虚通达呢，他还是告诉我们进一步的在修行的理论跟实际的选择法门这三段呢，其实他从最开始的不浅不让是讲到佛跟凡夫的这个差异，那么第二段呢是讲到一个悟了，就是在思想上面以及在实践上面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落差一个对比之类的关系，所以从一个完全是佛跟凡夫的立场，然后到一个悟跟修正正德之间的一个落差，然后第三个到我们实际的修行的下手，从理论的理解到法门的选择这两个之间的一个调和，到第四段实际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一个掌握，在生活中间的很细微的一举足一投足一顺目乃至一个念头之间的一个醒察与观察观照。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四段从不浅不让第一段，到悟如出于未有功行的第二段，到第三段行跟解的一个调和，到第四段见闻举动反照行，它是什么呢？是描述了我们在理解了理论以后如何的落实到我们的身心的一个态度一个知见，到法门的选择思想的一个贯通，以及到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个细节的安排，它分成了四个层次来说明。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见闻举动反照情，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中间的每一个细节六根的举动之间呢，都要很细微的去把它察觉住。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就叫见智运心本虚空界，防非察念在毫厘间。这两句话呢，他就表示着这整个这以下的这一段的这个理论。我们在黑板上面可以看，我写两句话，叫千里之徒始于足下，万仞高墙足于一击。那么这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勉励人呢，要脚踏实地，要什么？要从近处从身边开始下手的，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励志的格言，说你要走到千里以外，可是你必须要从你脚下一步一步开始走起，你要盖起了万仞的高墙，你必须要一本基一本基的开始堆土。这两句话我们平常的励志要勉励我们这个学习做人处事，要从身边的小事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用功起呢，其实他这一段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有大的志向有大的愿心，可是呢做事情实践落实下来还是落实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间。所以叫见智运心呢，见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立志立愿可以怎么呢，等虚空界，就是我们的志向我们的发心可以广大等虚空界，别 电虚空界我们都可以是我们的发心的处所，可是呢防非察念实际上面呢在调理我们的心念的时候呢，在毫厘间，就在非常小的刹那细微的念头之下去什么去检查我们的心念。所以一个是虚空，一个是毫厘，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见智运心，一个是防非察念，也就是立志发愿可以广大，可是修行反省省察是非善恶必须在心念方寸的刹那之间细微处下手。好，这是一个原则，下面就具体的讲。他说见色闻声自是如影响否，动身举意自料为佛法否，美善历史时自想无嫌爱否，炎凉冻暖自看免必救否，乃至力衰毁誉称疾苦乐，一审至反照实得情意一种否，身为是想也，色虚顿悟终须见修，莫如贫穷人终日数他宝自无半分钱。这一段话他就举了很多实际我们生活中间的情境，问我们在对应在面对这样情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合于道理否还是是。来，我们看他怎么讲。见色闻声啊，自是如影响否，色就是物啊，见到东西以后它有这个影子啊。那么声音的话它会有回响，我们的反应呢是不是没有什么刻意的作为，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就像树的影子像声的回响一样的很自然的，没有其他的技巧，没有其他多的反应，而是很自然的一种平静的心，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啊？就是很平常的一种反应的心，而没有过多的喜好喜怒，只是就像东西的影子一样很自然的就一个影子的反应啊，就是像影子出现一样的，像回响一样的，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很漂亮的啦啊，或是很悦耳的啦，那种声音很美的色相，这样的一种执着，就是像影子像回响一样的，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所以叫做自是如影响否。就是那么所以到后面的话呢啊，即色味是影身味是想，后面必若资料味的如此，即色味是影，就是我们见色闻声的时候呢不能够平常心的看待，没有办法心如平常，那么就会呢只取色相的好坏声音的悦耳与否的这种反应，就是我们在眼睛看到色，耳朵在听到声的时候会不会随而启动叫影响，动身举意自料为佛法否，我们身体的一个动作，我们的心念的一个动心起念，我们有没有合于佛法，美善历史好的食物还是粗的食物，那么有没有嫌爱的这种想法，就是呢好的就想要吃，不好的呢就有点讨厌吃，炎凉冻暖自看免必救否，冷暖之际呢 有没有逃避，就是呢是不是很厌恶对于冷暖这种趋避，甚至是什么，是世间的利衰毁誉嗔机苦乐，这是四对，叫八风。利衰就是在金钱财物的风衰，就是得到或者是损害之间。毁誉在名誉，在名誉地位的什么呢，赞美或者是批评。嗔机啊，这个也是属于人家的这种赞毁。苦乐就是实际上身心的这种反应。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实际身心的财务的名利的名誉的这一种反应，好坏对于加诸于我们身上的实际的我们的反应如何，一一审至，反照实得情意一种否。我们逐一的每一个每一条的反省观察看看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一审至反照实得情意一种否，有没有真正的能够符合道理。必若自料未得如此，这个有没有办法实得情意一种否，实得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很平和，让我们真正能够不动心于什么呢，于这个所谓的嗔机毁誉之间，心不为外境呢所劳动，心不为外境呢所触恼，心呢能够持平，始终对境呢能够心不受干扰，这就是所谓的得情意一种，就能够平心静气的面对一切的境界。必若自料未得，如果没有办法平常心去以这种无心的无心于境的这种智慧，无心于境的这一种定力来什么来安处于生活中间这种情境的话，即色为是影，声为是响也。那么就好像能够什么，能够对应于这个境界，能够符合应有的一个反应。色识顿悟终须渐修啊，假设要取得顿悟的话，还是必须要从渐渐修习开始做基础。所以叫摄食顿悟，就是我们要求得顿悟，必须从渐渐修习呢做基础，做起步。莫如贫人终日数他宝，自无半分钱。不要像贫穷的人啊，只是呢在数数目字，自己没有半分钱，只是呢在读书上的文字，自己没有办法真实的用功。所以呢这一段话就讲的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必须你们要从生活中间的举心动念，我们生活中间的言行开始落实下手。